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警告伊朗新领袖难以久任，穆杰塔巴接班引发民愤。
中俄秘密支援伊朗，一载飞弹燃料，伊朗货船离开中国港口，俄提供卫星情报。
伊军从人口密集区发射导弹，川普说女子学校被炸是伊朗自己所为。
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川普回应短期油价将迅速回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朗官方周日宣布，哈梅尼伊次子56岁的穆杰塔巴接任伊朗第三任最高领导人，他与伊朗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伊朗宣布新领袖后，国内出现反对声浪，流传于网络的影片显示，多地民众站在住宅阳台高喊穆杰塔巴去死，以表达不满。伊朗记者阿利内贾德在 X 平台上表示，这是伊朗民众对世袭式独裁的第一时间回应，显示不少人拒绝接受新的家族统治。在伊朗官方公布穆杰塔巴成为接任者之前，川普总统周日曾表示，伊朗下一任最高领导人如果没有获得他的同意，将难以长久掌权。川普说，他必须得到我们的批准，如果得不到批准，他就不会维持太久。以色列军方也警告说，以军将毫不犹豫地打击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以及任何参与选举继任者的人员。此外，川普总统周日还表示，他将在合适时机决定何时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与以色列共同商议，但最终决定权在美国总统手中。
伊朗战争持续扩大，中共和俄罗斯在背后支援伊朗被发现。根据《华盛顿邮报》对船只的追踪数据、卫星影像和财政部记录的分析，两艘载有疑似导弹燃料关键成分高氯酸钠的伊朗船只离开了中国化学品港口，前往伊朗。这两艘船分别名为沙布迪斯号和巴尔金号，隶属于伊朗国营企业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这家公司被美国描述为伊朗扩散者和采购代理人的首选航运公司，被美国、英国和欧盟制裁。这两艘船曾经停靠在中国珠海市的高兰港，高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大的液体化学品装载港，其中包括高氯酸钠，这是伊朗导弹计划所需的固体火箭燃料的关键前驱物。而且巴尔金号也被公认是高氯酸钠的常客运载船。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指责中共向伊朗提供导弹相关技术和材料。专家强调，在中共口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的战争期间，允许一艘载有武器相关物资的船只前往伊朗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据《华盛顿日报》独家报道，三名情报官员披露，俄罗斯已经向伊朗传递了美国在中东军事资产位置的卫星资讯，而且援助程度可能是相当全面。川普的顾问兼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已经向俄罗斯传达信息，要求俄罗斯不要向伊朗提供相关的美国情报。
美军中央司令部周日向伊朗平民发出安全警告，指责伊朗当局正从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将本国平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敦促伊朗平民居家避险。声明称，伊朗军队在迪兹夫勒、伊斯法罕和舍拉子等城市发射攻击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伊朗恐怖主义者政权公然无视平民生命，攻击海湾地区合作伙伴，同时也危及其本国人民的安全。此外，当随行记者询问川普总统，美以联军是否轰炸了伊朗南部沙贾拉泰耶贝女子学校，造成大约175人不幸罹难时，总统表示，根据我所看到的情报，那是伊朗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的弹药精确度极低。伊朗官方声称，这个事件造成160人丧生，包括许多儿童。华尔街日报还称，根据卫星与开源影像显示， 这所学校紧邻甚至可能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建筑群，因此可能遭到美军轰炸。不过这些说法和指控目前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因为德黑兰方面并没有公布是哪种型号的导弹或炸弹碎片等证据来证明是美以联军造成的。事实上，外界诸多媒体和民众发现，德黑兰时常利用假讯息与资讯战来混淆视听，掩盖军事失误与恶劣行径，而中共也经常借此在国内宣传，以掩饰伊朗政权正在溃败的事实。
周日，霍尔木兹海峡因伊朗战争持续关闭，原油价格飙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这是油价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回应油价问题说，伊朗核威胁消除后，短期内油价将迅速回落，这对美国、世界以及安全与和平而言代价微不足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原油堆积无处可去，海湾阿拉伯国家面临储油空间不足的困境，正在削减石油产量。全球约 20% 的石油供应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是由于伊朗威胁攻击油轮，导致保险公司撤回油轮的航运保险，很多油轮因此滞留在周边海域，不敢通过这条狭窄的水道。川普政府3月6号已经宣布推出一项规模200亿美元的油轮再保险计划，希望借此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项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承保，并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协调推动，以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并恢复能源运输。能源部长赖特周日也表示，一旦美国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油轮的能力后，能源价格将会下降。最近已有一艘油轮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摧毁伊朗的能力只需要几个星期，绝对不会是几个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阿拉伯国家强硬回应伊朗袭击，埃及呼吁组建联合部队，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伊朗战争进入第九天，海湾国家持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阿拉伯国家联盟紧急开会，强烈谴责伊朗的行为，并警告可能把中东地区推向危险的轨道。埃及外长则呼吁组建一支阿拉伯联合部队，以应对伊朗的袭击，维护阿拉伯国家的主权。请听报道。
为了应对伊朗无差别的报复攻击，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周日召开紧急视讯会议，讨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强烈谴责伊朗升级对波斯湾民用目标和重要设施的袭击，并警告这些袭击可能将该地区推向危险的轨道。阿盟秘书长盖特指出，伊朗对邻国的袭击毫无道理，凸显其政策不顾后果，并加剧国际孤立。他强调，阿拉伯国家没有参与美以对伊朗的行动，其领土也没有被用作攻击发射地，但仍遭伊朗袭击，且针对平民与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是严重战略错误，不仅威胁地区稳定，还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埃及外长阿卜杜勒提拉在会上呼吁应组建阿拉伯联合部队，以应对伊朗袭击，维护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并表示埃及全面声援海湾国家，谴责伊朗的袭击及所有借口，同时呼吁优先采取外交途径，防止地区滑向全面混乱。外长会后公报表示，支持海湾国家及约旦、伊拉克采取措施遏制侵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伊朗，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伊朗周日持续向海湾国家发射导弹与无人机，阿联酋防空部队击落了16枚弹道导弹和133架无人机，另有一枚导弹落入海中，4架无人机击中境内。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与川普总统通话，并罕见称伊朗为敌人，显示阿联酋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伊朗的周末袭击造成多国伤亡，科威特一座政府办公楼起火，2人遇难，巴林海水淡化厂受损，但供水没有中断。 沙特哈尔吉市居民区遭炮弹袭击，造成两死十二伤。沙特已警告德黑兰，若持续攻击沙特领土及能源基础设施，该国将被迫同意美军使用其基地展开军事行动，甚至被迫采取对等回应。以色列上周末已开始同时针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空袭，以削弱伊朗能源的供应能力。伊朗犹太裔人士伯格在 X 平台上透露，德黑兰空气有毒，降下了石油雨。阿联酋已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轰炸，但表示只针对军事设施，不攻击平民。这次阿盟召开紧急会议，凸显中东局势升级，阿拉伯国家态度转向强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对亲共政权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让中共受到冲击。以色列专家表示，川普总统的目标是要让背后的中共政权瓦解崩盘。请听报道。
以色列创新基金创办人兼执行长贝洛斯发表《氧气战争：中共未曾预料的新秩序》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地缘政治像管道系统，改变它就能重塑金钱、联盟、意识形态和政权运作速度。中共等集权以为可以透过半吊子的制裁和声明无限期地掌控局势，但新秩序冷酷无情，切断廉价氧气，包括石油收入，规避制裁途径和关键通道，让依赖旧秩序维系的政权不仅摇摇欲坠，而且会窒息死亡。他指出，川普与卢比奥的世界观并非治标不治本，而是要摧毁整个网络系统，包括港口连接炼油厂、邮轮连接空壳公司、意识形态连接现金。他们不仅针对伊朗或委内瑞拉，而是让德黑兰、加拉加斯、莫斯科及其背后支持者中共的运作成本高到无法承受，并坐等其瓦解崩溃。当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国活捉后，该国石油出口方向明显改变，对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对美欧出口激增，且由美国授权的贸易商主导。多年来，中共不仅购买委内瑞拉原油，还充当最后买家，保障其政权。当这条管道收紧时，其他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合作，仔细审视这些所谓的忠诚条款。而伊朗、美以联军短时间内摧毁其能源系统，迫使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保险公司取消战争保险，邮轮开始改道。文章指出，现代战争不必征服领土，只需让重要航线难以使用，就能重塑全球的经济命脉。北京长期购买伊朗超过 80% 的原油，以低价获取能源和战略影响力。然而，当出口受阻，关键通道成为战场，这种廉价交易反而变成负担。文章强调，中共输血受制裁政权的模糊策略正逐步使其在全球被孤立。此外，中俄因生存需求而紧密相连，但这不是忠诚，而是压力。一旦北京被孤立，莫斯科可能被迫做出冷酷选择，是继续附庸还是脱离。文章指出，这是不同制度之间的冲突。西方民主尊重个人生命和不同意见，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将人视为燃料，用于革命、帝国、神话以及统治者的生存。他们压制异己，外包暴力，依靠廉价能源、制裁漏洞和幕后金主维持运作。如今，这种时代即将终结。文章总结说，中共靠折扣和模糊策略撑起帝国，自诩中立，但新的氧气战争不管称号，只在乎输油管崩溃后谁来买单，而北京必将付出代价。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离开美洲之盾峰会，12国首脑出席，清除中共拉美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军同时轰炸伊朗能源设施，梅伊打算夺浓缩铀与石油枢纽。
川普说，拯救美国法案必须立即通过，否则不签署其他法案。
哥伦比亚国会大选，3000多名候选人参与竞争。
广东万人反抗逼退公安，禁鞭炮令落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上周末同时对伊朗能源设施进行攻击，以削弱伊朗军事运作能力。上周六晚间，德黑兰南部沙赫尔雷伊油库起火，西部库德斯坦省的革命卫队基地及沙兰油田当天上午也传出遭到轰炸。根据 Axios 报道，美国与以色列特种部队正准备突袭伊朗，缴获约450公斤浓缩铀，美方考虑将其运出伊朗或就地吸食。同时华盛顿也评估夺取巴尔克岛的可能性，这个地区是伊朗最大的石油码头，负责全国90%以上的石油出口。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自咆哮之狮行动开始以来，以色列空军已执行约190架次任务，打击超过400个军事目标。军方指出，近期一系列空袭摧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太部总部、伊斯法罕第8空军基地的所有战斗机，包括 F-14A 熊猫，并攻击约50个弹药库、一处巴基斯坦民兵基地及革命卫队营地。伊朗伊拉姆省阿布达南市警察总部也被摧毁。今年1月示威被捕的伊朗青年曾在该处遭到殴打。以军还在上周六击毙了伊朗新的紧急指挥部负责人巴巴伊安，他同时也是安比亚司令部参谋长，负责协调对以色列行动并启动政权紧急机制。
川普总统周日上午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拯救美国法案必须立即通过。川普说，这项法案获得了88%选民的支持，必须立即通过，它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必须优先通过。身为总统，在法案通过之前，我不会签署任何其他法案，而且必须是完整版，而不是缩水版。川普最后写道，全力以赴，必须出示选民身份证和公民身份证明，除了军人、病人、残疾人、旅行等情况之外，禁止邮寄选票，禁止男性参加女子运动比赛，禁止儿童变性手术，不要失败。拯救美国法案要求选民在登记参加11月的中期选举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选举官员如果为没有提供必要文件的人办理选民登记，将面临刑事处罚，但部分民主党官员说，这会剥夺一些人的权利。
哥伦比亚周日举行国会参众两院选举，这次选举将决定哥伦比亚下一任国家元首的政治格局，并检验曾经强大的右翼是否准备好重夺政治主导地位。投票站于当地时间周日上午8点开放，下午4点关闭。哥伦比亚共有4120万名符合资格的选民，3000多名候选人正在竞逐285个国会席位，其中参议院102席，众议院183席。分析人士预测，这次选举的席位可能会分散在20多个政党之间，这很可能迫使下一任总统组建联合政府。国防部长桑切斯表示，约24.6万名军人和国家警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以防止非法武装团体发动袭击，扰乱选举或胁迫选民投票给特定候选人。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哥伦比亚民众也投票选择该国三大政治阵营，中间派、中左派和右翼的总统候选人，这三个类似美国初选的党际磋商的获胜者将参加总统大选。首轮总统选举定于5月31日举行。
中共多地当局过年禁止放鞭炮，引发民众不满。关注大陆群体事件的自媒体昨天爆料， 广东陆丰市点燃堆积如山的爆竹和烟花迎接神明，是当地最隆重的传统民俗盛事。但是今年，陆丰当局不顾村民的反对，强行出台禁炮令，最终引发一场波及全城的大规模抗争。爆料说，抗争是3月5号晚上由当地年轻人率先发起，他们公开反抗禁令，在陆丰市区燃放鞭炮，引来公安抓捕，年轻人也开始对抗抓捕。6号凌晨，几名城管围住一名放鞭炮的年轻人，结果反而被几百人围堵。7号凌晨，年轻人开始骑车满街燃放烟花爆竹，甚至还有很多人骑车跟随挑衅公安警车和特警车辆。随后，公安开始暴力抓捕燃放鞭炮的年轻人，民众也开始群起反抗。他们通过设置路障、组成人墙、围堵警车等方式，阻止公安把人抓走。视频显示，不断有上千人围堵警车，他们齐声呼喊并拍摄视频，阻止抓人。公安的暴力抓捕多次引发警民冲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开美洲之盾峰会，12国首脑出席，清除中共在拉美的影响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商业内幕上周五报道， Anthropic 的经济学家表示， AI 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仍然处在非常早期阶段，距离真正动摇劳工市场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名经济学家通过一项最新的衡量方法发现，最容易受到 AI 影响的职业包括电脑程序员、客服人员、资料录入员、医疗记录专员以及市场研究分析师和行销专家。经济学家的研究还发现，受 AI 影响最小的职业包括厨师、摩托车维修技师、救生员、调酒师以及洗碗工。这项研究的结论也和一种日益普遍的观点相吻合。这种观点认为， AI 可能会消除大多数初级软件工程师岗位。Anthropic 执行长达里奥此前多次警告，在未来1到5年内， AI 可能取代多达一半的初级白领岗位。
特斯拉上周六宣布，电动卡车 Semi 正在阿拉斯加进行低温测试。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 Semi 将在2026年实现大规模量产。特斯拉半挂电动卡车 Semi 项目于2017年底首次亮相，在2022年12月向少数客户交付了首批 Semi。 此后，特斯拉在内华达州的超级工厂附近建造了一座专门生产这款纯电动卡车的工厂。据悉，特斯拉 Semi 的售价大约是25万美元。另外，全美第一个向 Semi 客户开发的超级充电站于周日在加州安大略市落成，理论上可以输出 1.2 兆瓦的供电功率，能够在30分钟内为 Semi 补充电能 60%。 这种速度意味着长途司机可以在强制休息时间内完成充电，具备了实际运营的可能性。
据中央社报道， OpenAI 机器人和销售硬消费硬件OpenAI 机器人和消费硬件部门主管卡里诺夫斯基7号宣布辞职，原因是对公司和美国战争部达成的协议感到担忧。卡里诺夫斯基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 OpenAI 在同意把 AI 模型部署到战争部的机密云端网络前，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进行评估，在缺乏司法监督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公民，以及在未经人类授权下赋予武器致命的自主权，都是应该更谨慎讨论的界限。 OpenAI 在协议达成后隔天表示，这项协议包含额外的保护措施以保障技术应用，并重申公司的红线规定，禁止把技术用于美国国内监控或自主武器。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3月7号上午，第一届美洲之盾拉美高峰会在佛州迈阿密召开，12个拉美国家元首出席会议。川普总统在开幕式上宣布成立新的军事联盟，此举被指示在清除中共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周六，川普总统和12个拉丁美洲国家元首在美国佛州迈阿密召开首届美洲之盾峰会，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新任美洲之盾特使诺姆等人也都出席了峰会。诺姆在上周卸任国土安全部长后获得新的任命。川普总统在开幕式上宣布成立新的军事联盟，美洲反卡特尔联盟。他表示，欢迎与会的阿根廷、智利等12国领导人与大家共同致力于维护西半球的自由、安全与繁荣，改变西半球的格局。川普称，地区领导人放任西半球大片领土落入跨国犯罪集团的直接控制之下，甚至让他们控制了你们国家的部分地区。我们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峰会上，川普总统签署了打击贩毒集团犯罪活动承诺宣言，17个国家正式加入联盟。川普总统说，目前通过海陆运往美国的毒品已经下降了 96%， 美国将会找到剩下的 4%。 他还强调，墨西哥是贩毒集团暴力活动的中心，美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打击毒品犯罪，捍卫美国和美国人的安全。时事评论员唐静元表示，所有的毒品之中以芬太尼称王，毒性最大，而对美国芬太尼倾销的背后就有中共国家的力量。所以说，这个联盟的矛头对准毒贩集团，也同时指向了中共。川普在演讲中还表示，美国将在伊朗战争结束后将注意力转向古巴，还警告称，美国不会允许敌对外国势力在西半球站稳脚跟，包括巴拿马运河。不久前，巴拿马政府依据该国最高法院判决，强行接管了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公司运营的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这被认为是挑战中共影响力的最新行动之一。唐静远说，川普总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要和中共打这场新冷战，那么首先必须要清扫自家的后院。川普的理念是攘外必先安内，让美国没有后顾之忧后再对抗中共。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深黄三件套新年促销还在持续进行中，原价1058美元，新年限定组合价只要940美元，在 FM961.net 上订购还能够享受额外的85折，到手价只要799。
这个价格是为过年量身打造的礼盒组合，真的非常划算。最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价格划算，还适合各种年龄层。身片最适合生活忙碌、需要提振精神的中青年。黑参精精华浓缩，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年长者日常调养。整根人参煲汤炖补，全家共享的新年好兆头。
参黄三件套，一次搞定全家人的养生需求，自用安心，送礼体面，独特的养生节奏。用参黄黑参系列为自己、为您的家人补气、补元气、补好运。
参黄新年促销将截止到3月15号，喜欢的朋友请抓紧时间下单。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